开了没有？哦，现在有了 ，OK。哦，大家记得上周我们看了《创世纪》里头的雅各，他人生当中遇到一个非常严重的试炼，叫迷惑。之后呢，他们就在埃及居住了。圣经记载400多年在埃及。然后我们就来到出埃及记了。出埃及记呢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神给人的诫命十诫。第二个就是神叫摩西造一个会幕，里头有月柜。这个会幕是代表神在以色列的中间。这两件的大事。当然我们每次看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认为最大的事是什么？首先的记得十灾的，对不对？上帝 要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一个为奴之家要出来，但是埃及人不是那么容易的放过你，不肯，不愿意让以色列人走，所以上帝用了10个灾来击打埃及全国。10个灾完了之后，埃及可以说已经不成一个国了，不成一个国了。就这样情况底下，上帝把以色列人带走，出了埃及。那上帝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有什么用意呢？他是要带他们出来建立一个公义自由的一个国家。你想想看，上帝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为奴之家，要去一个新的地方，去那边做什么？是要建立一个国家。但是你不能够忘记，这一群人，那个时候跟着摩西出埃及的时候呢，那群人大概要200多万。这200多万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是已经当奴隶当了好几代的奴隶。你看奴隶是什么样的心态，大家能不能够想象一下奴隶的心态？奴隶有什么心态？自卑，而且他的生活从来没有办法来自己来计划自己的生活，是别人掌握他的生活的步骤的。所以你领他们出来之后，他怎么样过生活，怎么过一个自由的生活都不晓得的。因为他们从小长大的时候，一起来就是要督工督着他们，几点钟要起来做什么事情，你要做这个部门的事情，他要做另外一个部门的事情，然后又有个督工在旁边在鞭策你要完成工作。你的一天起来做什么，老早就被安排好了。好了，你现在自由了，被领出来了，请问你醒来之后第一件事做什么？没有督工了，起来做什么？吃早餐吃完早餐做什么？不知道了。有自由等于没自由，因为你不知道做什么。所以其实上帝把以色列人 带离埃及出来是一件这是艰难的事情，要把一群奴隶变成一个公义自由的国民。哇，你说那个工作多艰巨。你知道了，我们在香港很多现在来讲的话呢，已经几十年前的了，30年前。 不止了。我现在我离开香港多久了？50年，那应当是30-40年前。我们30-40年前的香港的基督徒，常常为国内的基督徒祷告，求上帝给他们有信仰的自由。那偶尔我们会遇见一些从中国大陆逃出来的同胞，有一些是游泳啊，有一些是 用别的方法啊，逃 到香港出来。然后有一些呢，在教会里面开始认识上帝，信主了，信耶稣了。他们来到香港的时候觉得，哇，这个是一个自由的地方。但是我们后来才发现，这个自由的意思啊，都有不同的层次步骤的。他刚到香港的时候呢，觉得自由了，现在我要干什么都可以了，没有那个以前没有行动自由，现在有行动自由了，以前没有语言自由、谈论自由，现在有了，你讲什么都可以。在中国你可以高谈阔论的批评别人的批评别国的政府啊，那个哎呀，那个字怎么一时想不到那个字，总统，对，你可以批评大骂别人的总统，但是在香港你可以批评你的香港的政府。在美国人可以批评他的总统，但是中国你能够批评你的主席吗？不行，对吧？所以来到香港之后呢，有自由了。所以有一天他崇拜的时候呢，他意识到他这种自由，他那么一面敬拜一面流泪，我真正有自由了。结果过了大概一年，有一天崇拜的时候他在哭了，又哭什么？他哭什么？他哭我现在没有自由。为什么没有自由啊？因为我不知道怎么用我的自由，我不知道怎么用我的自由。所以当兄弟姐妹，当你去看出埃及记的时候呢，你发现有一些你难以明白的事情出现啊，其实不单只出埃及记，民数记也是这样的出现，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不停地向上帝埋怨，遇到什么难处的时候就是埋怨，没水喝就是埋怨，没东西吃又埋怨，整天都是埋怨。其实这个是奴隶的心态，这个是奴隶的心态，他不知道怎样去解决问题。所以你想想看，用英文讲的话， God has got a hot potato in his hand。 他带领一群以色列人出来，上帝怎么样去教育这群人，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他要带他们出来建立一个公义自由的国。那我们首先问一个问题，对这群人来讲，何为公义？何为自由？什么叫公义？什么叫自由？其实我们人都会问这个问题了。我就问你吧，什么叫公义？我们常常讲了公义，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什么叫公义？没错啊，上帝是公义的。当我们一谈公义的时候呢，我们讲不出是什么东西来。但你心里头呢又奇怪，又觉得好像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但是说不出来。其实当我们一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在问一个第一因的问题。什么叫第一因问题啊？听懂了吗？第一因的问题 什么叫生，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啊？啊，这个一直来都没有人解答，没办法解答。但是当你一相信是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你就知道第一个是什么，是鸡。为什么不是鸡蛋呢？啊，为什么是鸡不是鸡蛋？鸡蛋它必须要有母鸡在孵在上面把它孵出来的，它才能够成为一只鸡，对不对？所以上帝稍微有点聪明的话，他应当先做哪一个？先创造鸡嘛，啊，所以照样当你问什么叫公义的时候，你要回答的问题是谁是上帝，你才能够回答什么叫公义。好了，上帝有一个问题要教导这群人，什么叫公义，什么叫自由。所以上帝呢做一件事情，就把十诫就赐给以色列人。那为什么会讲十诫呢？当你看到诫命律法的时候，你第一个的感觉就是说，哦，现在我没有自由了，因为有律例，有诫命来限制我，约束我了，是吗？哪里有自由啊？哪里有自由啊？所以我们要读圣经的时候，这些问题都要一面存在脑海当中，一面来看。原来上帝创造人呢，有一样东西是我们看不见的，但是他为我们创造了。我们有手有脚有五官，这些都能够看得见的。有些看不见的就在里面内脏，你只要割开的话都还是看见的。但是有一样东西你怎么割怎么切都看不见了，你这是什么？对，你的思想从哪来的？是从灵的，因为你那个灵的活动就是你的思想，有你的感情，有你的意志，这一切都在里头。所以是你的灵，上帝为你创造一个灵，这个是上帝创造的。然后这个灵呢，对上帝，对上帝的性情特别敏感，特别敏感。如果他不知道谁是神的话，他在里面是不安的。当他没看见公义的时候呢，他这个灵在里头也是不安的。你就看一看小孩子，你就知道了。我们那个时候孩子出生的时候呢，我们当父母都很在意我以后怎样去培养育养我的孩子，所以就接触很多的那些儿童心理学家的书啊，去看啊，想了解啊。我们发现原来小孩子如果他的生活没有规律的话呢，他会出现一个不安的情绪。当他做错事情的时候，没有得到、可以说是马上的指正纠正的话呢，他会觉得不安。当他做错事情，他了解自己做错事情没有得到惩罚的时候呢，没有得到适当的惩罚的时候呢，他心里面其实是不安的。所以为什么很多的教育家就告诉我们呢，当孩子做错事情的时候呢，你应当立刻的指正，需要惩罚要立刻的惩罚，因为当这个过程过了之后呢，他才安心的。那上帝呢就把十诫给个以色列人。那我们今天呢就来看十诫了。刚才主席给我们读了，因为我知道今天讲到一定会过时的，所以我就不再去读一遍，但是呢我就把十诫简略了出来。我们先来读一遍哈。第一，你不可有别的神，你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当纪念安息日，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证件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所有。啊，就是这个十条诫命。大家知道吗？原来所有读法律的人都必须读圣经的十诫，你知道吗？所有读法律的，你读了当律师的，要做法官的，都必须读过十诫，而且要研究十诫。有原因的，我就把十诫呢，把它分成三个重点，你就容易把它抓住了。第一个，一二三，三条，第三条，开始的三条的诫命，其实这三条的诫命呢，是来启动我们的良知。然后第二呢，就是四到五呢，当纪念安息日，当孝敬父母呢，这个是启动我们的人性，要洁身自爱。跟着第六到第十呢，是启动我们对公义的那个的向往。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所有。那我就用这三个那个类别呢，来讲今天的对十诫的这个道话。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启动那个良知。那在谈这个良知的问题的时候，有几个名词我们先弄清楚。我们中国人有良知有良心这两个名词的，这两个名词我们常常把它的意思嘛重叠啊，有时呢也通用，但是我今天呢想把它分清楚一点。首先先谈什么叫良知。良知的就是我们灵魂的深处有一个地方对公义对上帝特别的敏锐的，有那个知觉的啊，不是讲知识，是知觉，对公义的事情，对属灵的事情，对神的事情，那个称为良知。那良心是什么呢？就是当这个良知接触到不是接触到，就是当这个良知在我们里面去做一些判断，而做出一些的选择的时候，你做出来的事情完全没有公义，没有善良的话呢，我们就说这个是什么心，这个人什么呢？没良心，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良心是指你的行为，如果要分清楚的话，良心是指行为，良知是讲那个内心的。我这样讲，大家明白吗？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好了，那我为什么说第一、第二、第三这三条诫命是启动了我们的良知呢？因为我们的灵魂的深处对上帝是特别的敏感的，是特别的敏感的。然后上帝给我们三条的诫命，就说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那我们就来看一看这几个了哈。好，罗马书呢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肺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请问这个是什么？是良心还是良知啊？这个是良知，是这个良知。那这个良知呢，他必须接触到上帝，他才会醒悟过来的。因为这个良知如果没有接触到上帝的话呢，它存在，但是它的存在好像死的一样， 他里头出现的情绪就是不安，没安全感，迷糊，不知道活的是为什么。他里头出现的情绪就是痛苦啊。好了，这里呢，记住哈，第二节里面怎么说啊？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那我们首先要有一个概念，以色列人在埃及400年了，埃及给以色列人是什么样的教育？埃及是多神论还是一神论的国家？多神论、翻神论的一个国家，他的神子多得不可胜数的。所以为什么上帝领以色列人出来之后，这时候要行10个灾啊？其实10个灾就是要破坏埃及人所有的神子，因为埃及人呢，就好像有点像我们中国人了。我们中国人对黄河很有一种的母亲的情怀，对吧？认为黄河是什么？黄河是我们的什么？我都不会说那个，好像是他给我们生命那种情怀的意思的啊。埃及人也是啊，他们认为尼罗河是他们的母亲吧，这样说。其实这样子想呢，也有他的道理，因为尼罗河呢每年的泛滥一次，然后泛滥的时候呢，就把所有从上游的那些所有的肥料啊，冲下来的时候呢，就泛滥，就等于是这个叫什么？施肥，没错了啊，一个免费的给你施肥的。所以原来埃及人呢，一年当中呢，有大部分的时间呢，他是可以休息的。为什么？因为泛滥，什么都不能做。OK。然后泛滥过了之后呢，栽种的东西呢长得特别快，特别快，而且又茂盛。所以埃及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国家。当然讲的是以前了，不是现在了。现在看到埃及真惨了，那个尼罗河好像废水沟一样而已的。不管怎么样，上帝呢告诉以色列人，是我带你从埃及地出来的。如果你不知道谁是神，在你心目中当中不知道哪一个神你让敬拜的话，那我现在就告诉你。就好像 你想象吧，上帝抓着你的两个 肩膀，我就是你的神。如果你不知道是谁的，我现在告诉你，我就是。 OK。所以当以色列人听这句话的时候，他的灵魂，他的良知就开始苏醒了。哦，有一位神，这么多的神子当中，我不知道哪一位了，这个起码他救我从埃及地出来了。然后跟着第二，他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那我们来到这句话的时候觉得奇怪，任何一个国家当他们拜神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个神像，对吗？有个神像，有神像的时候呢，他就有对象，没有神像呢，没有神像怎么样啊？就没有对象了。所以很多人对以色列人说，我们都有神，你的神在哪里？你的神在哪里？我们都有神，你问我的神在哪里的话，我拿个神像讲，这个就是。啊，他没有。那为什么上帝要严严的禁止以色列人要 为神雕刻偶像？他说，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天上地下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原来当你为上帝做一个偶像的时候，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 大家有没有见过那个佛像？它是怎么样的？对，没错，它的样子是怎么样子啊？啊？肥肥胖胖的，然后坐在那边，然后他脸是什么？微笑的，对吧？微笑的，然后他永远都是微笑的，你会发觉到。因为当你一把上帝那个形象用雕刻的方式也好，用画画的方式来做也好，你一动手，你就马上把上帝那个形象固定了。上帝不是光是微笑的，圣经记载我们的上帝会什么？也会发怒的。所以你不能够为他造一个像，因为你一造，你马上就把上帝就固定了，他不是固定的。还有一个，当你把上帝造成一个形象的话，有形有体的话，你打算把它放在哪？啊？你把它放在哪里？你雕刻了个偶像啊，你打算把它放在哪里？那你就要做个秀真型的，对吧？那种的，啊，大的你只能够放在客厅。又或者放在你的卧室，如果卧室不够地，没地方放，你放在 basement， 或者放在 garage， 放在车库里头。反正你一做出来，你就必须要把它安置在某一个地方，对吗？当你安置好以后，你转身又去上班的时候，你的神在哪里啊？在家里，在你背后，在你家里。上帝不是这样的一位上帝，他是什么？他无所不在的，他无所不在的。你不能够把他雕成一个偶像了，那都就放在一个地方。他是无所不在的，你做什么他都看见，你想什么他都知道，嘴里面还没的话还没说出来，他已经听见，是这样的一位上帝。所以上帝对以色列人说，你不可以为我雕刻偶像。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一样东西能够与神来比较，你的偶像没有一个。所以上帝用石在毁了埃及所有的偶像。所以你会发现在旧约圣经里头，上帝最痛恨以色列人做的就是拜假神，拜假神。这里说得很清楚了，上帝是什么一个神呢？祭邪的神。那我们中文翻译叫祭邪，祭邪就有点杂色，好像什么意思啊？就对那些邪偏邪鬼怪啊，那种 那些邪的，我都不知道这种邪怎么解释它了。我们反正大家都知道邪是什么样。但是英文翻译你知道什么吗？ jealous。 那 jealous 是什么意思啊？嫉妒。嫉妒，嫉妒什么？上帝在嫉妒什么呢？嫉妒我们呢，这些人他所创造的人呢，竟然把一个偶像当成是我。你说上帝怒不怒？把一切的荣耀归给这个偶像，还跪拜他，你说上帝愤怒不愤怒？上帝就用圣经就用那个 jealous 这个字来形容那种的愤怒。好了，跟着第三，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要称呼上帝的时候，你必须要清清楚楚的你在做什么。所以以色列人很敬畏上帝的，当他们写书写什么都好，一写到上帝的名字的时候要怎么办啊？ 对，所以有一些文章都就是啊，怎么说？用一些符号或者用别的啊，因为担心你读圣经读那段话的时候呢，读到上帝的名字的时候呢，你没有一个尊敬畏的心来称呼上帝，明白我的意思吗？是这么样的，对上帝这个名字就要非常的尊敬，不要糊糊涂涂的说话。所以为什么主耶稣命令那些教导那些以色列人，你祷告的时候呢，你不要随随便便就拿着上帝的名来祷告，不是祷告，启示，对不起，讲错，是启示。启示的意思说，我现在讲的这话，有上帝来给我作证，是正确的，是诚实实在的话。当你一提上帝的名字的时候，记住，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所以他说了，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上帝会追究你这个罪。所以这三条的诫命啊，就让以色列人心中这个埋藏好久的这个良知，这个灵魂，接触到那位独一的真神。有了，你心中现在有一位真神了，这位真神至高无上，无以伦比。但是很可惜，当人研究十诫的时候呢，都发现后面的七条诫命非常好用，但是前面那三个呢，觉得是不重要，认为后面那七个才重要呢。要纪念安息日，对啊，应该有一天安息，对不对？有休息吗？然后呢，要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又不可贪恋人的一切所有。这个是不是国家所需要的法律吗？这就认为这七条是最好用的。但是他们忘记前面那三条其实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上帝，我们这个良知不会启动。你知道我们心以为，很多人以为我不需要什么神明啊，我只要有良心就可以，我按着我的良心办事就行了。但是你知道吗，你的良心很软弱的，我们都会批评人家他昧着良心做事，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那就表示你的良心是可以遮盖的，可以欺骗的，你可以甚至自己欺骗自己的良心都可以的。其实原来良心是不可靠的，不是说它没用，我只是说它不可靠，因为它站不住。好了，我们再来看另外的两条，是关于我们自己的洁身自爱。圣经说，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首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那这一条的诫命是要这个听诫命的人本人呢、你本人，你必须以前面你所认识的那位真神，你以他为准，你以他为你的同伴，你现在按着他来过你的生活。谈到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其实工作跟休息呢，是我们人类的大问题。 我想问一个问题啊。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努力工作，那我想问一个问题，你努力工作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才该休息？如果休息，休息多久？那我们都是有中国的文化背景的啊，请问这一代可能有那个想法，就是七天工作有一天啊，不，七天之内有一天休息的吧？我不知道国内是不是这样子啊？是不是这样子啊？对不起，我没听清楚。现在休两天了。OK， 你知道我爸爸的年代是怎么七天照做的？哪里有的休息？没有的休息的。那这个是我们人类生活当中一个大问题来的。我们知道要努力工作，但是努力到什么程度？休息应当放在什么样的地位？我们没办法拿捏的。因为 你不希望自己变成懒惰，但是你说休息到什么程度算这个适合的休息而不是懒惰，这个大问题啊。我看过也有一些的文章讲这个工业革命之后，不同的国家曾经试过不同的方式来到底一个人工作多少天难道他能够休息一天。有人试过十天，有一些国家试过十天，就是十天工作啊，不九天工作第十天休息。也有一些试过七天工作第八天休息。也有人试过正圣经所讲的六天工作七天第七天休息。现在呢也有了五天工作难道两天休息，都用过了，都试过了，你知道发现哪一个是最好的吗？啊，最好的是一天工作了六天休息，对吧？更好的就是根本不用工作。其实他们试过到最后呢，都发现是六天工作七天休息是 最有效的，就有一天第七天休息是最有效的。为什么呢？原来如果我们休息太长的话呢，也变成是懒散，变成懒散。所以我有那个时候我们的年轻人、想 买车子嘛， 买新车子嘛，然后有人就告诉我们，你买新车的时候呢，你要狠一点。怎么狠一点呢？要求那个 salesman， 就那个卖汽车给你的人，把那个汽车的出生证明书给你看。因为车子的出生证明书是什么呢？是讲明他哪一天从那个 factory 那个生产线里面出来的。他说，凡是礼拜一跟礼拜五的，你都不要买。礼拜一跟礼拜五的都不要买，为什么？质量不好，容易出问题。第一天你不要买，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放假回来，心还没有收回来，所以容易出差错。那礼拜五的出来的也不要买，为什么？因为他指望着礼拜六礼拜天就他的假期，他就 做其他的事情，他心不在焉的给你凑那个车子。所以要买的时候买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所以那些车子。所以你就发现呢，我们这个大问题到底我们是工作要多少才应该休息。然后上帝好像知道我们，你不能休息太多，但是你也不能够工作太长。所以你知道了， 六天劳碌做你一切的工，第七天呢休息，是上帝给你一个理由，非常好的理由，第七天休息。如果你自己都放不过自己，我会懒惰啊，那就上帝说我命令你第七天休息，行吗？你 就因为上帝的缘故，你安心那一天休息。那这种的对上帝那种的原则，那种的顺从，那种顺服呢，不单只是你个人如此，他还讲到什么了？你的儿女、仆婢，甚至你的猫啊狗，都要休息。在城里面寄居的人，都要休息。用这种容许人休息的那种的恩典的心态来对待所有的活物，那 是一种因为神的缘故而对所有的人生物都用同样的心态来表达那种的尊重。哇，你说所以为什么说有哪一个国家像以色列一样有这么的公平公义的律法的，真的是没有啊。好了，你个人要如此。跟着呢，第五条就是当孝敬父母，使你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新约圣经说这个是第一条带有应许的诫命，对吗？然后当你看这个诫命的时候，觉得哦，上帝要我们去孝敬父母，就是有一个原因的。那个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什么？让你长寿。孝敬父母使你长寿。那我想问你的，你为了长寿去孝敬你的父母，你真的是孝敬父母吗？啊，你到底孝敬谁？是孝敬你自己啊，对吗？所以我们看这段圣经呢，要注意，为什么上帝要让那些孝敬父母的人长寿？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懂得感恩啊，这群是懂得感恩的人，上帝要多一种这样的人在世上活长久一点，让这个世界更加什么呢？更加的美好，更多的人懂得感恩。所以这个是上帝的心意，他要所有的人都懂得感恩这回事。当一个人心存感恩来在地上活的时候呢，起码他不会什么贪得无厌，他懂得知足，懂得感恩啊。这个是谈洁身自爱的，你自己要怎么样在上帝面前怎样去活。好了，谈完这个之后呢，就最后那五条的诫命。这五条的诫命很简单，其实啊是一个唤醒我们伸张正义的这些诫命。因为这些诫命给我们的时候呢，是叫我们懂得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伸张正义。其实老实讲哦，我们人里头其实每个人都渴望公义、正直，因为当你看不见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你心里面是痛苦的，是痛苦的。我不晓得我有没有跟大家讲过，我小时候遇见这件事情，一个非常不公平的事情。我当时那种愤怒，我愤怒是什么呢？是因为没有公义而愤怒。 我有没有跟他讲过，就是我被一群小朋友冤枉我，要我赔偿那个一个皮球被踢到那个水沟里头，有没有跟他讲过啊？没有讲过 ，OK。那因为我常常讲，因为到那些例子的时候呢，令你了解的。我住在香港的时候，住在我曾经住在我姨妈 的家里，她是在那个贫民区里头。香港为的是贫民盖了一些活的房子的，然后那个这些房子都很窄，啊，大概整个房子的大概从这个窗户，啊，到这张椅子就这么大，啊，这么大吧。你的厨房、你的卧室啊，通通在里头了，厕所都没有的，我到外面去的啊。然后呢，那个门口只有一个门口，出去就是长长的走廊，外面排了好几家人，都是同样一个走廊，走廊大概这么宽吧，啊，直直的。然后有那个水泥做的一个小小的矮矮的那围墙。好了，所有的单位的小朋友都在这个走廊里面玩的。好了，有一天几个邻居的小朋友拿了一个塑胶 的皮球，那个皮球在踢皮球，他们在那边玩呢。我也想玩啊，结果我是最小的那个，他们不让我玩，他觉得我小，所以就让我在旁边看，不让我玩。他们踢呀、啊、踢，玩得很开心。一想想看、啊、一个皮球在一个这么窄的地方，只有围墙的墙大概这么高的围墙，那呢踢来踢去，最后会怎么样？那个球会怎么样？踢出去了嘛？踢出去叫做呢，下面呢有一个水沟。下雨的时候呢，水都就这个水沟里面，集中，然后就溜到那个比较低的一个洞口，那个洞这么大，踢下去之后，那个球就噜噜噜就滚到那个水沟里头了，然后呢就沿着那个水沟的一直滚啊滚滚滚滚滚滚滚到那个洞，啾就不见了。所有的朋友小朋友都看着那个球，眼巴巴看着就进了那个洞。那我也看见，我心里面好了，大家都没得玩了。我心里面就说好了，你不让我玩，大家都没得玩了。结果突然有一个小孩子比我大一点点，他突然脸上露出一个狰狞的面孔。你知道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样子，你知道吗？他怎么说？他突然用手指着我，哎，是他把那个球踢下去的。然后其他的小朋友在旁边都愣住了。我们都不让他踢，不让他玩的，怎么是你说他踢下去的呢？但是很快，没多久，一两秒的时间，所有的朋友都知道为什么了。为什么啊？找人赔偿啊，找人来赔啊。大家都穷啊，说这样的就哪里有钱买那个皮，没了。几个孩子就指着我，是我把球踢下去的。我当时怎么气得我又跳又叫又喊，谁理我？没人理我。然后呢，那些大人听到外面的小孩子怎么吵闹，就出来看呢。每个都大人都听见小朋友都指着是我，然后我的姨妈也出来了，她问发生什么事情，每个人都指着是我把他们的旗 踢下去了。我在那边又哭又喊又叫，孤掌难鸣。广东人叫什么？谁猫就吃猪肉头了。我不知道有没有国语怎么说这句话的。那我当时 心里面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心里面那种痛苦，我痛苦什么你知道吗？被冤枉，没错。但是我最大的痛苦是什么？这个没有公义，没有公义，因为我喊冤，没有人能够 来为我伸冤，没人救我，世界上没有公义，这个是最痛苦的，兄弟姐妹，这个是痛苦的。你说那 赔的那个时候那个球你知道多少钱吗？四毛钱而已吗？四毛钱算是什么东西？当然那个时候是不是那个是很大的东西了，现在就是没什么东西了。不是为那个球痛苦，最大的痛苦是这个世界竟然没有公义，没有公义，兄弟姐妹。所以你可以想象现在很多的人在那种的非常不平等的待遇之下，他们最大的痛苦是发觉到这个世界没有公义，这个是最大的痛苦。所以当上帝把这五条的诫命给人的时候呢，是要求人对公义的事情你有责任。所以为什么当上帝指责以色列人的时候，你们的官长啊都在贪污，贪污到什么程度呢？连穷人头上的尘埃你都想，你都不放过。哇，你那种贪的什么程度啊，头上的尘埃你都不放过。所以上帝要求人对公义你有责任，要伸张正义。上帝给你这个政府有权柄管理这个大地，你就要按公义按公平来治理这个国度。所以这个命令出来的时候呢，是有要求的，就要求每个人，你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并他一切所有的。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责任。然后当中呢，有一条呢，就是特别要注意，就是最后一条，第十条。我记得我们念神学的时候呢，老师让我们读很多的课外的教科书。谈到十诫的时候呢，原来在中东啊，很多国家都有诫命这回事，然后有一些诫命呢跟十诫是非常的雷同的。所以有人就说了，圣经不一定是上帝的话语，都是一些民族为了治理国家大地的时候呢所拟出来的一些的条文，圣经只是其中的一个，所以不一定是上帝给我们的。但是请注意，十诫一定是上帝给我们的，因为只有上帝才会这样子来拟那个律法，如果是人的话他不会这样子写那个律法的。我想问问大家，我们加拿大有没有条律法是说你不可贪恋人的东西？有没有？有没有啊？你怎么知道我贪恋？我在贪恋呢，你怎么知道我贪恋？因为现在所有的律法都是当你犯了罪之后才能够定你有没有罪，是吗？有行为的嘛，但是这个是不是谈行为，谈什么？谈意念呢、啊、谈意念的、啊、兄弟姐妹，谁能够来监察我们的意念？只有神才能够监察我们的意念，没有人可以监察我们的意念，只有上帝才可以。所以听准了、啊、兄弟姐妹，十诫是上帝给我们的，因为这个律法本身 就只有有上帝的情况底下才能够履行的。所以那些自大的人真的是可笑，他认为十诫里面前面三条不重要，其实前面三条是最重要的，因为没有前面三条就没有后面那个所有的其他 的那个诫命了。哦，当然可以有，但是没有力的了，一点力气都没有的。因为当我们说要秉行公义的话，人在人间里头啊，谁来负责伸张正义？第一个谈到是你跟我有这个责任，但是如果没有上帝监管我的话，我可以尽我的责任，也可以不尽我的责任，对吗？所以世界上是没有公义，如果让人来做的话，世界上是没有公义的。跟着政府，我想问问大家，当政府治理这个国家的时候，他最注重的是什么？你以为他注重的是公义吗？他最注重的是什么？权跟钱。权跟钱，他最注重的是这个，他不是注重公义。那我们都读过了那个我们中国那个圣人的孟子啊、哦。当有个王 来请教他，我怎样来建立我的霸业的时候，他说仁义，用仁义，用仁义 治国。但是他用仁义治国的时候是怎么用法的？他是在利用仁义来做什么？建立他的霸业。你发觉到啊，利用公义可以，伸张正义了、哦、所以你发现了，我们人间为什么没有公义？原因在这里，当你没有神的时候，你的公义就没有力了，没有力了，因为没有人能够监管，没有人能够超越时空的来追讨你的罪，唯有神可以。你知道我们现在我们人犯了罪啊，我比如说做个例子啊，我开车，我开着我的车撞死了路边的十个人，比如说这十个人，然后我就逃了，警察在后面不 死命不放的追着我，一直追，好了，到我也叫失事的时候，我撞到一个大树上面，什么都好，我死了。我死了之后，谁来追讨我？啊？对，有神的话，神可以追讨我；没有神呢，没了，只能够结案了、啊。警察局只能够是结案，有人开车撞死了十个人，然后这个人已死了，那死了就什么？一了百了咯，就结案。有没有公义啊？没有，没有公义，兄弟姐妹。所以就唯有有一位独一无二的真神，他超越时空，你死都可以把你挖出来的，要审判，要定你的罪。所以圣经说了，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呢，且有审判。所以时间之所以有力，是因为有独一的真神，是他给我们的，所以时间才有力，否则的话就是一个理想而已，吃不饱的理想。好了，这样的话呢，能不能够用几句话来总结时间？我发觉到圣经啊，的确是神的话，如果不是神的话呢，真的砍了我的头吧。因为你看看弥迦书把十诫怎么样的给他总结起来。大家刚才我讲十诫 有哪三方面呢、啊、你记得吗？第一个，启动你的良知、第二呢， 洁身自爱。第三呢，伸张正义。你看看弥迦书所讲那句话，三个都存在了。他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就这个伸张正义了，对不对？存谦卑的心，就是强调你自己了，洁身自爱了。那跟着呢，与你的神同行。哇，我圣经里面我再找不到另外一句能够把十诫更简洁的来做一个结论。好了，如果我们讲完看完十诫都还不知道十诫是什么的话，真的是对不起上帝。十诫我们来背一次，然后我们结束。第一个什么？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第二呢，不可以雕刻偶像。第三呢，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神的名。第四呢，第四是什么？现在是来到自己身上了。当守安息日。第五呢，孝敬父母。然后第五呢，第六呢，之后是讲伸张正义了，对不对？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所有。十诫。好，我们重新祷告完了。所以呢，只有你最了解我们，因为你亲手把我们联络成为一个人，还把一样我们看不见摸不到的灵放在我们里面，叫我们在这个人性里头有你的样式，有你的形象。你最了解我们了，所以你把十诫赐给我们，叫我们真的能够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知道什么叫公义，知道谁是我们的主宰，我们怎样在他面前活泼的活着。主啊，感谢你，愿你这个十条的诫命紧紧的藏在我们心里，时刻的去思考。因为你说了，唯有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这人变为有福。谢谢你的好意，我们将祷告感谢，奉靠我们主耶稣的名求，阿门。